好了，咱们今天补充了一个微观阅读之二。来，咱们趁着大姐再看一篇文章，来翻到这个第五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第四篇咱们不讲了 ，OK， 这篇文章以后类似题材咱们还会讲，所以这篇文章是不讲了 ，OK， 它不典型。看第五篇文章，记下人文学科散文，人文学科散文，咱们今天第三次课我说了，读的是咱们这本书里面最难的两篇文章。你有这两篇文章垫底，以后的课就会相对来说顺畅一些。所以咱们今天集中注意力，把这两个到达巅峰的文章都看懂。OK， 好了，第一个是文学评论。我跟你说过吧，美国人也不是谁都能看文学评论的，你发现了吗？这篇文章第五篇散文，请问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啊？是这样，美国人看散文也不是都能看懂的吧？是这样，而咱们很了不起，开始看散文了，你发现了吗？是这样，因此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你能够看懂的。遇到抽象的东西不要紧张，把它落下来变成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就可以了。来看一下第一，来看一下四道题吧。哎，后面咱们就不读题了吧，你第一个步骤咱们以后就省了，大家你自己去读读题就可以，就步骤第一步骤很简单，你把它省掉，能获得信息就获得，获得不了就直接看文章，咱们就省时间看文章吧。来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啊，上来就是一个长难句，特别的抽象。看他说 If ambition is to be well regarded，这还能够看懂，假如雄心被很好的考虑的话， regard 是对待和考虑的意思啊。来， regard 写个同义词叫 consider， you know， regard 写个同义词叫 consider， C-O-N-S-I-D-E-R， consider。 他说假如雄心被很好的考虑的话， the rewards of ambition， 这个雄心的回报， rewards 不是回报啊，这个雄心的回报，破折号俩吧，请问今天是不是不读啊？哎，你要这个东西要知道，该读什么不读什么要很明确。好，两个破折号之间不读，跟后面连起来。这个雄心的回报怎么样了？那么 must be deemed worthy of the sacrifice made on ambition's behalf。 这死活这句话看不懂啊，后面你是死活看不懂。来，别紧张，你都能够看懂的。来，首先他说当我们很好的考虑雄心的话，这能看懂，这个雄心的回报跟后面连起来， must be 必须 deemed， deem 是不是认为啊，这个雄心的回报必须被认为 worthy of， be worthy of， 请问什么意思啊？值得吧，都能看懂啊， be worthy of。 来记个微观的一个小语法结构吧，记下这个结构， be worthy 加 of 等于 be加 worth， 注意把那个 y 去掉， w-o-r-t-h 等于 be 加 worth 加名词，就是 be worthy of 加名词等于 be worth 直接加名词。再说一遍， be worthy of 加名词等于 be 加 worth 加名词，都表示值得。他说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啊，这个雄心的回报啊必须值得 sacrifice， 这叫牺牲啊，sacrifices 牺牲。来，先不要看后面那个后置的那个定语怎么样的牺牲，先不要看后置，咱们先把主干看懂了。当你考虑雄心的时候，这个雄心的回报必须值得牺牲，这能懂吧？这是不是挺好懂的？你要有雄心的时候，请问雄心是不是往往伴随这种牺牲啊？是这样啊？那么你要首先必须考虑是什么，这个雄心的这个牺牲是否值得那些回报吧。换句话说，值得点什么意思，是不是应该是超过啊，能体会到这个超过吗？当你有雄心的时候必须为这个雄心而付出很多牺牲的，但是这个雄心的回报能不能超过那个牺牲，是不是你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啊。来，咱们再把它落实的更明白一点，诸位都有雄心壮志吧，诸位是不是都有雄心壮志啊，你毕业之后想找个好工作，以后想事业有成，这是你的雄心壮志。比如说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又定了另外一个雄心，比如说要考研，是你的雄心吧，考研是你的雄心。好了，你要考研这个雄心如果有的话，请问你考研雄心是不是给你带来很多牺牲啊？你要考研的话，是不是这一年的过的日子非常痛苦啊，你要减少和朋友聚会的这种场合，要减少这种出去娱乐的这种次数，减少这种购物的这种机会，这样减少上网的这种次数，因此你会有很多牺牲的。但是请问当你有一个雄心之后，你考虑过这个雄心和回报吗？你考完研以后，请问回报大还是牺牲大啊？那恐怕是牺牲，对每个人来说应该是更大一些吧。这样这时候你的这个雄心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雄心吧，这样 你要去考研，但是呢你后来测算了一下，你发现考研带来的回报是比雄心当初付出那些牺牲要大很多啊，这样你考研以后再玩游戏嘛，再出去购物嘛，这样再去跟别人交友，是不是更 happy 啊，这样你的以后的回报比现在这一年应该是值得的，所以你应该考虑是这个雄心值得这些回报。好了，还有有同学不准备在国内读研，他准备去出国。好了，出国和考在国内读研而言，它是更大的一个雄心啊。如果你要出国的话，这个雄心是不是更大了？但是你出国的时候想过自己的这些牺牲吗？你要出国的话，做出这样的雄心的话，是不是它伴随很多牺牲啊？第一个牺牲，你就不能考研了吧？是不是这样啊？好了，因此你不能考研了。第二，你的努力是不是花的时间要更多啊？这样你要花的精力要更多，就这个牺牲会更大，你发现了吗？第三，还有这种时间的成本吧。也许第一年你出不去，你然后就毕业了，必须第二年怎么样租个房子继续出国，是不是啊？然后没有工作，是不是？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啊？第三、第四，你的这个牺牲是不是还出国这个雄心是不是伴随着金钱的损失啊？你出国是不是花的钱很多啊？你就算去国外去读公费的这种学校，你考个托福的报名费是不是1000多块钱啊？考个 GRE 是不是又1000多啊？报个托福班是不是800多啊？GRE 班800多，是不是这样？好，这样的话下起来是不是将近好几千下来了？这样，你考个研的话，报个班500多，报个名30多，是不是这样？好，这是很便宜啊，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出国的话，这个成本会更大，是这样。而且出国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够走成，你发现了吗？有很多别的因素吧，这样制约你，是这样。别学外国大学给不给你录取通知书，录不录取你，是这样。给不给你奖学金，使馆给不给你签证，有很多障碍在后面，是这样。而且你丧失了很多时间、金钱还有机会的成本，丧失了很多，是这样。所以说，当你有个雄心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回报。有同学花了很多钱自费，然后去英国去读个硕士，然后花了大概30-40万，然后第一年读预科，然后读两年，读完一硕士，花了好几十万，你知道吗？然后回来以后找个工作，一个月月薪3000块钱，是这样。你说你得挣多少年才能把这些学费还回来，是这样吧？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回报是不是就不如你的付出更多啊？这样就不值了，你发现了吗？是这样。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当你有一个雄心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雄心带给你的回报是否值得那些牺牲。这好懂了吧？再看后面一个定语。Made on ambitions behalf， 来记个短语叫 on 什么什么 behalf， 叫代表什么什么，叫代表什么什么，叫 on 什么什么 behalf， 代表什么也翻译成为了什么什么 ，I've argued 为了什么什么。看这个牺牲，这个 made 是不是定语啊？定这个牺牲的呀？什么时候做出牺牲呢？为了追求这个雄心所做出的牺牲，看懂了吧？他是不是修饰前面那个牺牲的？你为了追求这个雄心所做出的牺牲。好了，第一句话总结一下，变成这个样子。他说，当我们认真考虑雄心壮志的话，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的是雄心的回报是否值得为了追求雄心所做出的那些牺牲，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这句话没一点问题吧？你要有雄心的话，首先要考虑一下这个投入和产出这个比，是这样，别去花很多时间干了一件没用的事，是这样，就这样一句话。看后面 ，If the tradition of ambition is to have a vitality， 这词有同学不认识，这词啊 ，V 和 I 在一起，我告诉你，通常情况下表示生命的意思 ，OK。那么 vitality 表示活力，you know, 跟生命有关系。好，他说，当雄心的传统依然有活力的话，就假如这个雄心的传统依然有活力的话 ，it must be widely shared， 雄心就会被广泛的这个分享 ，share 是分享嘛？这儿啊，不应该翻成分享，应该翻译成广泛的人们都有这个雄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假如今天人们还提倡雄心的话，这种雄心应该是很多人所具有的，能理解吗？哎，我请问你，在当今世界里面，每个国家都是很鼓励人们，就国民让他去有追求雄心，是不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上让人成功，从小要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雄心，而美国人从小也要让你小孩从这个从小开始奋斗，也是一种雄心，就每个社会人们都要支持这种雄心的。好，假如这个社会提倡雄心的话，这种雄心啊，应该是被社会中很多人来分享的，就是人人都有雄心。看后面，那么 and it especially must be highly regarded by people， 定语从句 who are themselves admired。 他说，那么通常情况下啊， it especially must be highly regarded. Highly regarded 表示对什么什么很在意吧。Regard 是认为啊，在意的意思吧。说假如他有雄心的话，这些人就理应非常在意这个雄心。Who 是定语从句吧？什么人最在意雄心呢？这些人自己很受人尊重。来说白了，就是那些受人尊重的人，一般是具有雄心的人吧。来把这句话再落下来，那么受人尊重的人一般是不是指成功人士啊？成功人是不是受人尊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般来说那些成功人士是很看重雄心的，是不是这样啊？你成功人士理论上讲你应该是从小奋斗吧，你应该是以前有雄心的，是不是这样？成功人士一般很看重雄心。看后面 The educated not list among them， 这个 the 加形容词表示某一类人吧。 The educated 翻译成受过教育的人啊，换句话说是不是知识分子啊？他说知识分子在其中不占少数。 Not list， not 是不是否定啊？ list 也表示否定嘛，不占少数，那很多吧。换句话说后半句是说那些成功人士很看重雄心，而成功人士中呢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就很多是知识分子吧。来这看得很清楚，就说由知识分子所构成的那帮成功人士当中，他们很看重雄心的。换句话说是不是知识分子很看重雄心啊？哎，看得很清楚。看后面 In an odd way， 奇怪的是 In an odd way， odd 是不是奇怪啊？ In an odd way， 奇怪的是呢 However， however 一出你说要警醒一下了，后面马上要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出现了吧。但是奇怪的是呢， It is the educated who have claimed to have given up on ambition as an ideal。 看一个词叫做 ideal， What is ideal？叫理想， very good， 都认识，叫理想，很好啊。第二就是解析一下这长难句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语法现象，叫做强调结构，看到了吗？看到这个 it is 和后面那个 who 了吧？你这句话把 it is 和 who 划掉，这句话意思是不是依然完整不变啊？这是不是叫强调结构？我刚给你总结过七种长难句的语法结构，有一种强调结构吧，咱们刚说过就见到它了。好了，这里是强调结构，因为学术文章特别喜欢用强调结构，把这个 it is 和 who 划掉。他说知识分子啊，奇怪的是呢，这是知识分子啊却宣称 claim， 却宣称他们自己 have given up， 他们已经放弃了雄心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宣称自己把雄心放弃了作为一种理想，什么意思啊？跟前面这个一群连起来读，前面是不是说知识分子们都很成功，是不是这样啊？而他们受人尊重，而这帮知识分子理应是很有雄心的人，就是前半句说的吧。而作者认为呢，但是很奇怪的是，这帮成功的知识分子却宣称自己已经放弃了雄心作为人生的理想。请问你这儿体会出一种什么感觉啊？一定要读得细，什么感觉？请问这帮知识分子是不是因为有雄心最后成功了，是不是这意思？然后呢成功之后，这帮知识分子反而说自己没雄心，是这种感觉啊？请问从中你体会出了什么？欺骗， very good， 很好，这种感觉很好。具体来说，更准确来说，这叫什么？是不是不太真实啊？甚至是不真实等于什么？是不是虚伪啊？这样好了，他本来知识分子都有雄心，从小爸爸让你努力，这样让你努力了，最后获得成功了，而你成功之后呢却声称自己没雄心，暗示这帮人是不是当有点不真实，有一点点虚伪啊？你大概能够体会出来这一点了，实际上有一点点虚伪的成分在里面。来提出来很好， What is odd is 奇怪的就是 that they have perhaps most benefited from ambition， 这帮知识分子啊最可能从雄心当中 benefit 获了益吧。这帮雄心使知识分子很获益，获了益了。俩破折号，破折号后面是不是不用看啊？换句话说，那些从雄心中获益的知识分子反而声称自己没雄心，是不是这样啊？哎，这帮人有点虚伪，你发现了吗？是不是？好，看破折号后面吧。 If not always their own thenThat's of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假如雄心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话，也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这后半句能体炼出来吗？能看懂吗？ 其实你可如果是考试啊，后半句你就不用看了。但是咱们是不是在上课啊？我要不讲这后半句，你是不是很难过啊？是不是看不懂，是不是很着急啊？是不是？就咱们讲一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帮知识分子很有雄心。如果 这雄心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也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我把这一篇文章啊落实到你就好懂了。诸位是不是都有雄心啊？诸位都是本科生，都是知识分子吧？请问你是不是有雄心啊？但是你有雄心，有的时候有的同学来，比如说你要考研，是这样。有的时候考研是同学自己做出的选择，是这样。你上了大二了或者大三了，觉得自己本科以后找工作或者说不太理想，或者呢你学的专业你不喜欢，或者你读的学校是个小破学校，什么煤炭师范学院，是这样。你觉得读下去没有前途，你发现了吗？这样，所以你想改变你的现状，你要考研，这雄心来自于你，是不是这样？有这第一种情况吧。还有有同学啊，他从小不想考研，他就喜欢玩，你发现了吗？但是怎么样？请问你爸爸是不是很有雄心啊？你爸爸从小教育你说，他说儿子，咱家都是知识分子，这样你本科毕业不行，找不着工作，你必须要读个研究生。请问你也来上这个考研班了，这个雄心是来自于你爸爸呀？还有情况是来自你爷爷啊，这样你的祖父母是不是很有雄心？你爷爷给你从小说到做孙子，咱们这全家从祖孙代都是举人嘛，这样好了，都是知识分子，这样好了。到了你这儿必须得考个硕士吧，这样从小灌输你，本来你不想考研，但是你祖父母每天教育你吧，这样最后没办法，你也周末来报了个考研班，你也来了吧，这样这雄心不是来自于你，也来自于你祖父母，就无论来自于谁，都说明你还是有雄心的吧，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好，看得很清楚，看后面 There is a heavy note，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暗示， note 这翻译成暗示，大家别着急，咱们讲完这段休息。好，这其中有一种强烈的暗示，什么暗示呢？ of a hypocrisy， 有一种 hypocrisy 的强烈暗示。我请问你，这词你是不是打死也不认识啊？ hypocrisy 是这样，认这词的同学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 GRE 词吧，是个超纲词吧，你肯定不认识。他说这其中就包含了一种怎么样的含义，怎么样的暗示，这其中哪其中啊？我问你，这个 this 是指什么？这个 hypocrisy 后面这个 this 是指什么？是不是指上面这两句啊？就是你本来知识分子有雄心，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有雄心吧？请问这其中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暗示？我问你，是不是大概能够体会出这个词相当于不真实吧？虚伪吧？伪善吧？能体会到吗？所以我告诉你，在考研阅读文章当中遇到的生词根本不要紧张，能理解吗？总有线索帮你猜出来的。如果没线索，老师们也会很仁慈的给你后面加个解释的，我告诉你，是这样。所以这个词根本不构成障碍，这其中就暗含着一种虚伪的感觉，是这样，暗含着一种虚伪。这是怎么猜出来的？根据上面两句啊，是这样，他本来有雄心，却声称自己没雄心，有一点点虚伪在里面。来看，最后这东西啊，是死活看不懂了。A case， 有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哪个例子呢？Of closing the barn door after the horses have escaped， 当马都跑了以后呢，你把这个马厩的门关上。例子看一下，叫 barn， barn 是马厩，马房，就养马那个地方，马厩马房。当马都跑了以后啊，你把马厩的门关上了，这儿能看懂吗？昨天我是不是提过了？这是一个成语吧？是不是死活看不懂啊？当年有同学猜这叫亡马补圈，你还记得吗？这样马跑了，关马门嘛，是这样。来，这儿你能不能想把它绕过去，行不行？来看一下，这儿出题了，往后看，难点必出题，看到了吗？看一下这个十八题，他说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最可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问你这句话了？什么叫马跑了，把这马的门关上吧？来，这道题怎么解？这句话怎么理解？来想一想，怎么解这句话？你还记得昨天我们讲过一种重要的题型叫例证题吗？九大题型之二是例证题啊。例证题的典型的标志是不是有 case 这个词出现？你还记得吗？例证题解题是不是不在乎看懂这个例子与否啊，而是干嘛？而是 80% 往上，还记得吗？ 20% 往下，说找观点啊。来，你找一下离这个例子最近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利用下课时间把这道题做一下，咱们下节课继续往后讲。所以坚持不住了，咱们休息五分钟，然后准时回来。你做一下这道题，看看选什么答案最合适。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五分钟，准时回来。